对生命无所求，按照佛陀所教的理财方法四分法，对不对？简单解决，生活啊够用就好。第四个，乘法行。你会发觉，当你生命已经到达无所求行的时候呢，你经教啊每天在实验，每天在实验呢、啊。乘就是称呼的称了、啊，啊，乘着真如法。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修六度，可以修四善，而且你在修六度四色法的过程当中呢，你都跟三轮体空般若波罗蜜的心相应，很自然而然，很自然而然。你看起般若系的经典，看起圆觉经这种如来藏的经典，一看就明白，你发觉你的心啊都跟这些经典相称，而且你会发觉那些经啊会找上你，你的心呢、啊，也会忽然看到那部经，会感觉它对你发亮。那翻开那一页，嘀嘀嘟嘟，随便读一句，就跟无数身心一样，有意义啊，有味道，有味道。这个时候，你的四行呢、啊，就算入了。入了四行之后呢，回来理入，随便找哪一部经，长时间的受持，对不对？于是呢，我们可爱的简老师啊，就定了天龙八部，一部经一部经叫你修，最后修到楞伽经，现在又多了两部，对不对？维摩诘经跟涅槃经。所以呢，他也想华严法界看起，用十部经，对不对？来认识他戒骄悟众这条道路。我长时间观察他，看到，哎，这位，稀有品种，对不对？怎么样在？感觉没有传承的情况底下，自己去找生命的出路，嘿，我觉得这真是恐龙，不容易看到的，不容易看到。那你们是什么品种啊？你们是理入呢，还是行入呢？是教下呢，还是禅盒子呢？还是无所有终，无所有去？哦，这空得很彻底啊！功能彻底，我不是要嬉笑怒骂哈，来嘲讽各位。其实言下之意真的是激励各位啊，学习要有方法，方法要上路，绝对不要去自辟蹊径。你顺着习气走，不肯去逆着自己的毛，面对自己的习气，改不了习气，无门可入。因为过去生我用我这种习气，也不过走成这个样子。今天我如何能够用同样的习气再走出不同的样子？改变习气永远是修行的下手处。你看到一个好的师父，那师父一定会逆着你的毛摸，不去针对改习气的师父，他不是好的师父。老实讲一句话，你说我不是要搭着过去的长处吗？是该搭那个东西啊，你不用去训练，你也就很熟了。你该去注意你不擅长、你不熟、你不敢碰的那个东西，才是你要这一生要练的啦，对不对？可是我没有叫你完全放弃你自己擅长的东西啊，那些东西用三分之一的力量就好了嘛，另外三分之一的力量卯起来，针对你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嘛。改我们的习气嘛。好，这个是各位自己要去做诊断。老实讲，学佛啊，没有什么太难的事情。真的难啊，是难在自知，你不了解自己，你没有诊断自己的问题在哪，那盲修瞎练。很多东西听起来都也可以读了，也都可以学了，但是你为何而学呢？为何而学呢？如果没有个很清楚修行的目标，你也不晓得自己问题在哪里，你没有办法感觉你所学习的佛法像药一样的精彩，对不对？一副一副都让你很痛啊，痛到心里面知道惭愧。如果法学到心里面，惭愧心发不起来，你没有找到门。欲切是度论菩萨第十五个菩提之分的第一门是惭愧。你学法没有惭愧心发起来，表示你没有碰到 穴处。柿子都挑软的吃，对不对？过去生没有碰的，这一生一样碰不了。过去生一样到人道来继续堕落，这一生一样修到后来，来生如果还能够为人，继续跟这一生一样，对不对？活到五六十的才用老的没有办法思维禅修的脑袋瓜再来学佛。你每一生都是这样干，而且你越来越晚学佛，越晚学佛心力就越差，心力越差学佛就越没有堪能性，到最后只有退转一条路。而且你很容易屈就于鬼神，向鬼神打交道，很容易的。这一生看过多少师兄弟半途而废的太多了，能够像我们在大学时候那样子青春年少的日子碰到佛法还能够保任到今天的，凤毛麟爪，在下名字有个麟字，他真的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是怪胎啊。但是呢学这么久了不开悟，也是很怪胎啊，也是凤毛麟爪，对不对？我的凤毛麟爪是属于这一类的，可是还能够坚持这条路啊，我是觉得还是有点东西啦，真的心中有一点东西是很坚持的，很坚持的。你们坚持什么？你们到了临终的时候坚持什么？真的来这边呢、啊、想不是修波啦齁，真正齁、哦、互相挑剔齁、哦、找到真的自己愿意入门起修上路的决心。闻所成慧读书就有，思所成慧我经常讲它叫觉志，决定志向。你志向心发起来，你的锐不可挡，你懂我意思吗？我跟你讲的功课你就会真的死心上路，你就绝对会有误处，因为老人家是这样过来的。我没有教我的方法，我教我从老人家那边一直不断传承下来的方法，他们就是这样干。不要洋洋的去想要去学那个自圆自顿的最高的法门，等你搬海边搬石头搬到最好的那一个，你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了，对不对？为什么不从你可以修的地方开始下手修呢？有人天生喜欢学密，那你为什么不从显教开始打基础呢？学了密之后就发觉你过不去，对不对？回过头来你还是要去找显教的东西啊。你般若不通，我就不相信金刚能入。你入了密一样有胎藏跟金刚两称啊，入了胎藏你还是要学教，逃不了的。你讨厌什么你还是要学那个东西，你想逃没门。你要么不要佛法，你要佛法就全部都得要心啊，没得挑的，毫无选择的，只有摆出道师地放在眼前而已。搞了半天你要不要讲正课啊？正课就是我以上一个小时讲的东西啊，这就是般若波罗蜜。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是讲你不要老是在那边欣赏别人的财宝，懂不懂？什么叫宝贝？真如是宝贝，涅槃是宝贝，法性是宝贝，佛性是宝贝，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宝贝。可是这个宝贝就要去作证，作证要靠什么？要靠智慧。智慧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叫什么？般若波罗蜜。所以心经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才有以后的嘛，菩萨的修行嘛，对不对？以及佛的正德嘛，是不是这样子？菩萨的修行跟佛的正德都要依止于般若波罗蜜，那你就要问什么是般若嘛，行不行呢？色大神论，我在这堂课之前圆满的这部论里面的增上慧品，增上慧品大概是所有的经论当中介绍无分别智介绍的最详细的一本，我把它精要写在大板上，我的出处出自于色大神论。好，我们来看看白板。我们说啊，无分别智有三啊，这三个呢通通都叫做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所行的境界呢就叫做真如。 如果你对真如这么的好要，你去读人家悟真如，对不对？之后的语句，以及经跟论当中对真如的描述。所以上个礼拜啊，我的右边的白板那个真如通通没有定义，对不对？为什么不？我不想定义，因为那么多真如，我只想讲两个，一个是通达真如，一个是片性真如。但是你即便要讲通达真如跟片性真如，你也一样要先学习般若波罗蜜。这就是弘忍大师为什么改成《金刚经》印行一个很深的用意。那回到舍达生论，他这么介绍无分别智，无分别智也好，无分别慧也好，我曾经讲过，智跟慧怎么区别呢？智啊，智慧的智哈，通散心位，是我们现在啊，大心凡夫，你只要愿意开悟，你就开始学习智，智就是挑剔了，挑选了，选择了。抉择了，那就是智，慧的体也是这个，可是慧的体是异于理，智呢只是异于分别，异于分别，用你的心强做分别，知道分别是虚妄的，于是你学习在分别的所缘上面呢，不执着，不执着，练练练，练到有一天，练到有一天，你知道了，原来一切法。就法性来讲，无常苦空无我，而且进一步再去深入观察一下，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也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法性也不得做分别，那你的智慧就到边边了。所以请各位看到白板上根本无分别智有三种，对不对？这三种是次第。第一个，喜足无分别智。什么叫喜足无分别智？闻思觉慧已经到达究竟。你说闻思觉慧到究竟要学多久？老实讲，三年五年就够了。本经呢、啊，只要把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四门的教理学通了，就算是闻思觉慧究竟，难不难？我们这堂课不用花一年，不用花一年，我保证让各位教理的基础，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已经都具备了。虽然没有让你三藏十二部经以及我在一开头讲的那么多经论通通一起学过，但是本经他就抉择四门，四门的教理他认为就是充分且必要，你只要弄通这四门的教理，了相过关了，对不对？了相过关了，如果你还会起一个离相的心，那表示你没有了相。我上次讲过，你真的了相的人就知道无相可取，懂吗？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取个头啊！真了相者心离相，因为他明明白白知道无相可取，因为相不在心外，相是虚妄心分别生的，对不对？你了了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之后，你还有心外之境可取吗？对不对？所有一切的法相之境全在这一念心当中分别生分别灭，而既然是分别生分别灭，就显了什么？不生不灭。所以生灭的现象，不生不灭的法性，你完全能够体会，你知道吗？我不是用理解啊，我用体会啊。你可以去现观啊，你可以现观生灭，体会不生不灭。禅家就是要现观生灭，体会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法性，生灭是法相。法相好像有差别，法性无分别。而法相的差别跟无分别的法性不对立、不冲突、没有矛盾，不能说是一，不能说是一。拿起中论，的确就是八部中道。为什么？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出、啊、这一念心的实相不就是这么回事了吗？还有什么话好说？这个时候的心马上进入超过明言录，对不对？觉四智的境界，外无相可取，内心不动起善染的分别。你六祖坛经拿起来怎么看怎么懂嘛，金刚经拿起来怎么看怎么明白嘛，是不是这样呢？ 我以上所讲的教理难道不就是坛经跟金刚经的内容吗？维摩诘经能超过这个道理吗？细细的讲，那是法师慈悲啊，对不对？金老师现在正在努力的讲维摩诘经，讲的有够慢，对不对？一节课两个小时，吼，讲天说地，结果两句而，对不对？没有听啊，拢你讲过，是不是呢？参加讲经就是这样，想要什么讲什么，看起来无厘头是吧？你的生命怎么过？他生命也是二十四小时一天呢、啊，你们也是二十四小时一天呢、啊，吃喝拉撒睡大家都一样啊，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啊，是不是这样子？一张嘴巴吃饭，一个肛门拉屎啊，通通一样啊，什么地方不一样啊？你会遇到境界，他会遇到境界，都一样啊，对不对？你以为你工作很忙，他也很忙啊。他每天时间又要整理五宗纲要，对不对？又要整理涅槃经，又要准备那个莲花生大师的那部什么污染觉性的那个论，又要准备这个维摩诘经，是不是这样子？又要处理一堆整个护持道场很多的事物的很多事儿，经常三不五时，我这种捣蛋鬼还会去给他捣蛋一下，对不对？他还要忙着泡茶给我喝。忙呢，谁不忙啊？谁不忙啊？同样的生命，同样的依止，同样的所缘，同样的遭遇，张三能够做多少事，我们这些李四王五又做多少事儿？他能有什么体会，我们又有什么体会？那表示我们的用心习惯不一样，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喜足。你们对于文思是不是喜足了？还是继续在搞文思的习惯？我跟你讲，文思无了期呀、啊！我告诉各位啊，你要把文思觉慧就近这件事情一次搞急，你只要花钱，几万块啊，去购一部55册的大正藏，拿回家放就好了，就更干单呢、啊。对不对？去请个 C-Beta 数位佛典，在家里电脑一装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以为不够，你去找我们11楼的阮桂良，他给你一张大补贴，对不对？接上 S-Long 之后呢，什么数位佛典通通能够抓，行不行呢？爽死你嘛！会亏我吗？来开会开我吗？会吗？我不是说那样的手段不必要哈。文思要到就近，那是够用，懂什么？那是够用，不是过多。如果你已经 too much， 就跟你吃饭一样嘛，超过边际值，已经再吃就会吐，你还要吃吗？但是所幸的是啊，人很会忘，对不对？边学边忘，反正每天在那边忘，所以呢，不排斥每天一直在塞资料。我就问你要塞多少资料，塞爆了也不过是体会无常苦空无我。我跟你讲，盖干单的代际。第二条，无颠倒，无分别智。你就是体会一切的法相，只是显现什么无常苦空无我，四个法印而已。空那个代表涅槃法印，对不对？无常法印、苦法印、无我法印。加上空所代表的涅槃寂静，所有一切的法相也都只是显现无常苦空无我四法印而已啦。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的开经偈一定会有以四法印印之界，对不对？用四法印看看你的心啊，你有没有懂啊？你有没有真的懂啊？你有没有读这一部经，学完这部论，查完这个词典之后，你有没有多对一点无常苦空无我多一点深入了解？有的话表示你学对了。如果你多记一堆词条里面的解释，那表示你没有懂。那最好保佑你的念根哈、哦，记忆力不错。如果你边学边忘，总是交回去给 C 贝塔，被查嘛，对不对？查了半天一样记不起来嘛，念根不成就嘛，查有啥屁用？读过而已嘛，读过而已嘛。 第三个阶段，进入到无系论无分别智，开始明白无常苦空无我这四法印，也不做分别啊。为什么不能分别？因为无常只是跟你讲没有常性可得，你不要另外生出一个无常法性，对不对？无我也只代表没有我相可得，你不要生出一个 无我的相来，对不对？苦只是跟你讲不自在法性，所以呢你执就会生苦，不是真的跟你讲有苦可得，我们生命学佛就是要找苦吃，对不对？那你就变成苦行外道了。涅槃极境跟你讲自性本极，不是跟你讲离开色心白法之外别有一个涅槃可住。哦，阿弥了解了，无常苦空无我四个法印，没有四个法印的自性可得，亦不得做分别啊。啊，你说学到这里为止，你有没有学半点东西？今天有人在网络上破了一个法眼啊，法眼文艺他开悟的一个句子。有一个点播法眼文艺的人就问他说：“你知道哪某某某往哪儿去？”啊，那法眼就问那个对象，那个对象说：“不知。”法眼在问路哦。那个禅师回答说他不知道，法眼马上就开悟，你知道悟什么？你今日路诶，唔知拄到我，当作不认识，你就问说总统府怎么去？我来讲唔知，啊你开过吗？啊？法眼中的祖师文艺禅师他就开悟啦，他就开悟啦，那有禅师就注解啦。为什么他说不知道？因为这里就是吧，对不对？你要去哪里？你去到哪里也不就是这里吗？你能够离开这里去哪里吗？天悟不？天悟的天悟，天悟刷刷，就是这样的。法性能离开此性做分别吗？能吗？不要说法性不能离心做分别，连法相都不能啦，对不对？凡圣哪有别法，自他哪有别自性可得？但是这些东西啊，背也可以背得来，因为呢，公案发生在好久以前，写在书里面，必然路多读几次，你也背得起来这个公案。就考了怎样？这答案什么名个？那肚子就烦恼，我有另外一对峙的方法，我就说糟呀，我好办，我的答案我知道，我想知道你能开悟。不是，不对，不对，你这个回答不对，人家要回答不知道。我废话，我知道我在这里，我就说知道吗？知就知，不知就不知吗？这就是圣人的心地吗？我知道就说知道，有什么不对？我不知道也是这里，我知道也是这里嘛，对不对？我难道不能说知道吗？真叫笑欸。学禅用背的，背多分吗？能多吗？你心上能够多什么东西？连力最低都无，你多个鬼啊！是这样子，那种心地风光是超过一切的名言可叙说的，也离开一切的心可圆虑的，是不是这样子？但你说他没有那个东西吗？明白，明明白白，明明白白了，是不是？那这种你通过洗足，你不再去搞文思的这种把戏，你又知道文思一切的结果就是显现无常苦空无我四种法印，对不对？而法印不离心，法印不是别有自性可得，你就了解离此一处，对不对？别无法性可得，法性什么？法性即心，心归何处，对不对？你知还是不知？在此还在彼。然后在舍大圣人说啊，这个时候所开悟的无分别慧啊，有五个特性，有五个特性。第一个特性，他不跟你直接讲，他用五个遮法让你显无分别慧的特性。第一个，他跟你讲，离的意思就不是，他不是没有作意。那你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作意，对不对？作意就是引心走，取自境，就是。你找到一个 你过去所知道的概念，然后呢去跟你自己四生时代这个象棋的东西相应，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一看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么回应，所以它是有作意的，是不是呢？可是他为什么不直接想有作意？因为有作意很可能是胡思乱想，所以他用遮词跟你讲，不是没有作意，他也不直接讲有作意，那表示这个作意呢不能够刻意，不能够攀援，不能够随顺习气去分别，懂意思吗？这就是他离无作意的意思。第二个，他不是超过有寻有失地，你必须了解什么是有寻有失地。有寻有失地就是初禅以下，我们从散心位，我们散心位的现在就是有寻有失哈，预计定、未来地定，一直到初禅，通通都是。什么叫寻视？寻视就是用语言的习惯，只要你的思考还在用语言，还有音声，还有文字，还在动你的受想运，那表示你的心还在有寻有失地，就这么简单。那有人说，哎呀，离名言，离名言就是不用名言。错，这跟你讲，它不是不用名言的心地风光，因为如果超过有寻有事，那表示到了二禅，二禅以上无寻无事，三禅、四禅以及四个四空定，通通是没有语言的，前面五个感官通通不动，只有意识的觉照性，这一念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呢没有言说。如果无分别智只是无言说，那你只要二禅以上就得无分别慧了，是不是这样子？无着菩萨跟我们讲，弥勒菩萨跟我们讲，以及在解释灭经当中，世尊对弥勒菩萨这样说，你只是不用言说并不等于得无分别慧。为什么？这一生没有学过语言他也不会言说，小娃儿他也还没学会语言呢，对不对？一个脑伤的病人白痴他也不会语言呢。啊，如果不会语言就是开悟得无分别慧，那他们都是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显然他不是不用语言而已嘛，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他可以用语言，但不是一个用语言那种分别的状态，懂没懂？他可以用语言，但不是处于我们一般用语言那种分别状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不是享受灭的寂静。什么叫享受灭寂静？就是灭静定。灭静定是什么状态呢？你受也不起了，想也不动，你没有受，你没有想，你的第六意识心连第六意识心的功能都没有，这种状态是灭静定。无分别慧绝对不是入灭静定，因为入灭静定连善根都停止不动，你离了善根的作用，你根本不是无分别慧。这第三个不是，第四个不是，也不是色的自信。色的自信是什么？执爱、枯木瓦石，对不对？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不是无分别慧，它也不用语言呢，对不对？它对一切境界完全没有分别的能力啊，对不对？你说有，感时花溅泪，你几时看过菊花掉泪？有，早上起来的时候，它的花瓣上几滴眼泪，你笑哎，那是老醉定班了。有，是之类的，恨别鸟惊心，鸟会害怕，鸟会害怕是因为你想打它，对不对？可是色界的无情界，怎么会有情绪呢？怎么会有思维呢？他的理性不作用，他的感性也不动作啊。如果无分别慧就是没有色没有想，就像色执爱性拱拱推推一颗插头啊呢，阿弥陀佛无分别慧，那无情世界比我们早成佛，你们讲呢？肯定又不是。第四个不是，第五个不是，离于真义异嫉妒。什么叫异嫉妒呢？真义就真实义了，真如了。什么异嫉妒啊？异多加两个字，异色心，不是离开色心等94法， 别有六位无为。如果你觉得无为法，你觉得真如是离开色心等94法，我们以白法来论哈，因为我们在学瑜伽行嘛，你就用白法来看，白法的94法是有为法，对不对？六位是无为法，对不对？你离开94的有为法，你另外找到六个无为吗？不是，六个无为是事所显的，事所显的真实性，不是离开前面94法别有真如啊。那有人就说了，真如是绝代的，绝代的意思是超过言权，超过缘律，不是名言所及，不是心缘律能分别的，对不对？那个在唯识学就叫做离言真如，这是大乘起信论的真如门，那个没什么好谈的，那都是一样的，因为那个东西只有圣智能够去行嘛，那个言说不要去谈那个东西嘛，你谈那个东西干什么？回来我们今天的止观境界，如果你离开色心法说有真如，你把真如执另外有自信，那你不管言说说的再怎么漂亮，对不对？说怎么漂亮，你的言说境界仍然不是离言真如，就这么明白。我曾经看到一个师兄啊，魏真如啊，用 A4 纸抄了24页跟真如有关的叙述，每天在背。我说你背那个东西干什么？再背也是属他人财宝。你数那么多的真如干什么？他把三藏十二部经呢，所有跟真如有关的叙述，通通抄下来。我说啊，你只抄了24页，凭我读过的资料，我还可以给你另外24页。但是，你读真如干什么？因为真如被定义为圣智所行的境界，它有非色非行，对不对？离名言，超缘律。你用任何的言说说再多，也都是妄分别啊！你没有半点般若的智慧，你的心所行的境界就一定不会是真如，你去读真如也不会是你的。都叫干单的代替，所以你也不能够离开一切法之外，别去找真如，对不对？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你用任何言说说不到他的，但是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哈。不是没有。好，这一段文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后面呢，快快的谈过，那厚德智是什么？厚德智也叫做无分别智。为什么厚德智也叫无分别智呢？明明开始分别了，为什么叫无分别智呢？八十规矩中有一句话：“待相观空为厚德。”厚德智是待相观空，待什么相？待真如相。待什么真如相？待二空真如。因为他已经证过二空真如了。虽然曾经沧海难为水，可是当他看到小水流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东西不够看。为什么？心中有须弥山，什么山都在脚下，对不对？天下最大的河是哪一条河啊？天下最大的河是哪一条河？最长的河了，哪条河？长江？不是吧？你太中国了吧？亚马逊呢？奈何？很冷啊！奈何最长吧，对不对？千金难买早知道，我跟你讲啊，人搞不过奈何了，真的是这样嘛？你搞得过他吗？一句奈何，什么都了了，什么都了了，对不对？但是也表示你一事无成嘛。但是有件事，如果你把黄泉路视为畏途，黄泉路的流转是辛苦，你什么事都跟他比一比，修道是苦，会有比入黄泉流转更苦吗？如果你知道黄泉真的苦，修行就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让你觉得苦，对不对？那知黄泉苦这颗心是不是很宝贵？更不要说你证过二空真如，当你证过二空真如，你可能不复见， 可是呢，你带着二空证如曾经触证的经验，看遍大江南北，对不对？慢慢能舍，没什么东西放不下了。我心中有最宝贵的真如，我何妨这些小家子气的东西，对不对？你会开始真的很勇敢，知道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了。当你触过真如之后，什么东西染得上你呀？懂意思吗？那个心就叫做厚德无分别。你证过真如之后的空性慧，你可以空一切天下的最珍贵的东西，你情不动，你的想不生，你能够这么勇敢，为什么？我有过最好的，我何必求其次？可是有人说，哇，也没提到啊，问题真如之宝贵，不是让你拿到什么，而是让你感觉你不需要什么，行不行呢？当你能够无所求行，进到乘法行了，什么事情可用，可用，很好用。什么事情乘法而行，通通很好用，那种生命是不是很风光？懂吗？那不是你一无所有啊，那是样样都好啊，一切皆如意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厚德无分别智的最后一个是什么？我们先看最后一个，如意，随所思一切如意。你成普贤如来啦，普贤如来拿了一颗如意的意思是什么？一切皆如。即便每天在水月道场做梦中佛事，他心中还是一切皆如意、啊、对不对？在别人的梦里面练自己的真如功，有没有很爽？跟别人一样看一出戏，心中见真如，有没有很开悟？有没有很舒服？有没有心中一种明白，一种光明？有没有？你看这隔壁呢，在华南微秀，这隔壁，那个人说，那也叫恐怖。我是说，南无观世音菩萨，完全明白他观音菩萨视线的那种境界，完全明白呢，完全明白呢。所以阎王死来跟你敲门，你会跟他下棋喝茶，对不对？然后出个句子让他对下联，你对不过是不是？明天再来。对不对？你看你心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染着的，可以染着的打破就没事儿。禅家的风光是这样境界的，你说太狂妄了吧？因为他只管重要的事儿，小事挂不上心。好，回来，厚德无分别智第一个，急于其中自内审查，懂了内观嘛？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开始知道真如是什么嘛，真如不离心嘛，所以什么事情入心。往内审查，往内审查，这叫做通达师者。第二个，随念师者，于后后时随念通达，对不对？意思是什么？随念就是随着思维，随着分别，你还是会去分别世间，对不对？跟着该想的是，跟着该想的去想，跟着该做的去做，对不对？怎么想怎么做，你都还是不离开真如。第二个，第三个，安立真如。如所通达，根据你所明白的，如实讲给别人听，为他宣说。当你能够用生命去实验，你把你的讲经说法以及分享心得，只是报告你的修习心得。你需要准备课程吗？勉强上课之前，老实讲，我这里摆板的都是上课前三个小时，法相词典翻一翻，给那些只想抄摆板的人，至少。早来有个功课可以做，免得很无聊，跟我眼望也没事干，对不对？至少抄白板嘛，对不对？连打坐也没有误触，对不对？至少抄白板。我没有把各位讲得很烂哈，我的意思是说，反正有事做，总比没有事忙嘛。但是真正的关键是什么？悟嘛，是不是呢？悟需要什么材料吗？当然有这些材料可以，没有这些材料你们也一样要可以才可以。真正宝贵的东西是我上课的心得分享，是这样子。更宝贵的不是我的心得分享，是我的心得分享冲撞出来你自己的体会。更宝贵的还不是你课堂上的体会，而是你离开课堂之后的实践， 更可贵的还不是那些实践，而是实践之后你的归无所得。更可贵的还不是那个归无所得，是归无所得之后那个勇敢会出来，你会敢担当。有人说，哎呀老师，你的课都课满，我不能不找到。为什么？因为没有位置坐。我说哪会没有位置，门也在，位置还很多。他说哪有位置，我这个位置啊，你们都没位置坐了，我这位置让给你们坐。门也在，位置也很多，就怕没人坐。这叫做安利施者。再来和合施者，这句话讲的最了不起。总缘观智，观一切法皆同一相。什么相？一相所谓无相。无相是什么？无分别相，没有可作分别的相可得。为什么？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觉真如，不生法相啊，没有一相可取啊。有这样子的，当你的所知所缘相清净以后啊，所缘清净，你的内在所依的智慧啊，八识就转成四智，于是就进趋转一，转一就是转八识成四智。这我们在八识规矩中再来谈。可是更宝贵的是转一以后重启此智，重新观察，这就是自废武功，把你的武功掘到最绝顶了，然后把武功废尽，跟着你的眷属因缘从头学习，反复再来，绝对不马虎眼，当作是这一生命当作第一次。这就是重启此智，反复反复重来，不怕烦，不嫌累，最后随所思一切如意。这种境界最圆满就到佛了，最圆满就到佛了。好，这就是今天白板上利用舍达生的剪接出来的一些材料，对不对？穿插一些禅门的一些心得，让各位去体会你心要怎么摆，对不对？关键还是无法三智心八十二我的教理要通透，更重要是什么？观五蕴，看无常，问什么是有，这个有又如何生如何灭，如何生灭相续，五蕴如何有，就是取所缘，如何看到它的生灭以及生灭相续，就是修作意，修作意的关键就是体会它的无间。我个人的学习心得，你看透无间相续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参加在了三世心，三世心就是无间相续生灭的实相。怎么有虚妄分别有？答案都知道，可是怎么虚妄分别法？你要看见，你要限量正知。你如果不能够限量正知，所缘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不能自己作证，这一关过不去。怎么有你不知道？对了，背都知道了，虚妄分别有了，那虚妄分别有的原理性空了，唯是无意了，哇啦嘛扎呀，答案都知道了，背多分嘛，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啊，在禅门啊，背是不会加分的了，背是绝对加不了分的了，但是它绝对不是盲修瞎练，绝对不是胡思乱想，绝对不是言之无物。一个禅悟的人，他怎么说怎么是有道理的，都会跟教理相应，都会跟观行相应，教理跟观行能够契合，绝对是这样。可是他又不是言说境界，又不是圆律的所行，都不是，但是他不是断灭，不是虚无，很清楚明白的教理上所叙述的一些离言法性，完全都是开悟的境界，保证这个开悟，从根本智一直到后的智，一直到金刚预定，通通是这个形象。实地的真如就是这样一度一地一地去证，入地以前的七真如也是一地一地用。真如是你训练波尔波罗蜜所行的境界，了解意思吗？如果要去体会真如，那你赶快好好的去修学波尔波罗蜜，整部楞伽经。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最精华之所在，除了跟你讲所知境界的差别法相之外，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叫你修般若道。你般若道的止观不能够上路， 你学习的习惯不能够跟般若相应。我跟你讲了，真如是绝缘的了，涅槃也没有门了。而且要打开般若蜜的门，那我们有一个方便，就是无法三自性，八识而无我，唯识法相的道理跟方法。利用唯识法相告诉你的道理跟方法，去观察五蕴，对不对？学习唯识法相的无法三自性跟八识而无我嘛，对不对？把唯识的教理搞熟，一的教理起观嘛，修什么观？修取五蕴四念住的观嘛，用唯识的教理去取五蕴，去修四念住嘛，对不对？整天咬住这个东西去观嘛，去思责嘛，一直到了一切相，离一切相，了即离哟、哦，了相即离哟、哦，不是了相之后再来离哟、哦，因为了相之后就知道无相可取嘛，对不对？外不取相，内就不起分别嘛，那无分别智就入如来心呢。所以三个见次啊，一心中正，不是次第之相。了四相就是离四相，离四相就是入如来。楞伽经的无门，为什么讲无门？因为它不是寻门而入的，它是一念相应会，悟就悟，不悟就不悟。华严经里面第五十参，就是弥勒菩萨一弹指，相应就入，不相应就是门外。你的心能够用得像弥勒菩萨一样，那么他一弹指你就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续分，啊，续分里面，舍利弗就开显一个法门。他说啊，般若经是讲什么法门？是讲东方佛国阿处佛国的法门。你要往生阿处佛国，要修学什么教法？他说要修学弥勒的教法。弥勒教法以何为教理？就是以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四门为教理。观行何所缘何所住，取五蕴修四念住，了四相离四相入如来，就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年开始选择两经两论，与解释论是钥匙，大智度论是解释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是观智，对不对？是观智，他的目的就是要入如来。所以楞伽经的了四相离四相入如来心地，就是我们金刚预定无所依三摩地他的所缘。有没有感觉你们在学什么？清楚吗？有人说你我上面挖个，你能不能说得出你的范畴？你的研究要有范畴，你的学习要有计划，你的人生要有目标，修行要有道路，行不行呢？每天不要悠悠忽忽的过，我们可以错，但是知道要改，不会要学。回来还剩十分钟不到，其实只有五分钟。我们来看看最早我们讲无法三自性的无法那个部分，讲政治，说政治略有两种，找到吗？政治略有两种，我们下礼拜再来用这个节前。为出世间政治跟世间出世间政治两种，对不对？而出世间政治也其实呢就有再两种，一种呢是共二乘啊，共二乘就是共三乘的通达真如，第二个呢是大乘不共法的五明真如啊，这两个我先标显它的不同，这边有两个啊。所以为出世间的政治就有两种，一种是三乘共法的通达真如，一种是大乘不共法的五明处修善巧所知障清净所行的真如，那个叫做片行真如。大乘不共法你把片行真如画起来，三乘共法你把通达真如画起来，这是三乘都要证的。可是大乘不共法经过通达真如之后呢，会进片行真如，我们下礼拜再来解签。然后呢通世间也通出世间的政治呢，也只有什么烦恼障尽，烦恼障尽的真实，他所入的真如是什么呢？就是通达真如，就是通达真如。 很简单这样讲，那我就不再细讲他的文字，你们可以去看，重点在今天。所以我一开始把这个无法先开出来，对不对？那我顺便带了三字性，可是呢就细细的把相面分别讲一节课，真如讲一节课，各有白板，对不对？然后呢我今天的正式也开一节课，出自于哪里跟各位讲了、你们要在那地方呢深入教理，你们去做。可是更重要的是，我跟各位讲要观五蕴的观行功课，一定要做得深刻，一定要做得深刻。好，剩下五分钟，我稍微保留一下。那个朱师姐，我感谢哈、这个李丽老师跟我一块校对，也感谢阮桂良啊，阮大德啊，他帮我们编印啊，然后呢基金会啊，十方啊，你就发给他们传了，分成两份让他们传下去，然后有剩的再还到前面来。因为我觉得你们会不会真的用功去抄八十规矩颂，八十规矩颂能不能够有一点理解，我还是觉得需要找个材料，所以我找到一个最精简的材料，就是范古农居士他的八十规矩颂灌注，那只有几页啊，几页。我当初预备好八四就是用这个材料啊，那阮大德他很费心哈、帮我们打印哈、打印，很感谢基金会。那么你们就把这份材料拿回去，你们呢最多还有三个礼拜到六月底把这几篇材料看懂。你说哇你嘞，功课又来了，那是你们欠我的，因为你们在拖哦，不是我给的很多哦，你们拖得越久，我继续给的就会增加在你们的脑袋瓜里面呢，给到你们会想逃为止，对不对？赶快消化，不消化快递送回给我，包裹退回去拒收哈，你不要去邮局寄小包裹给我哈，那法宝的东西也千万不要丢垃圾箱，好不好？那既然拿在手上了，你们就往心上走嘛，对不对？往心上走嘛，就十二个寄送有那么难吗？把他的教理行果，把他的道师地，你愿意的话去看宽解法师，宽解法师很慈悲，每次都画一条线，对不对？那分三段，对不对？或更拜来啊，那长照法师就我先一颗啊，对不对？啊，中国有些人口啊，啊，中国有哪个呀呢？对不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图腾嘛，你们去建立你们的一个曼陀罗嘛，对不对？八四五四星所的关系也就这几张纸而已啦，对不对？供起来该干单啦，但是你这个教理基础如果没有，你往下看楞伽经，处处不通啦，处处不通啦。所以八四是一把钥匙啦，钥匙只是帮助你看懂法相啦。看懂法相的目的是叫你不生法相了，听懂不？看懂的东西是要把它忘光光，我不是说忘光啊，是叫你离事相啊。没有叫你没有完全懂八十规矩，你完全离不了八十规矩，因为你用的就是八十规矩的虚妄分别心哦。这样聊吗？所以一开始呢，用达摩四行观安慰各位哈。理入是困难呐、行入你们自己去找方法嘛，因为它就是生活嘛，是这样子，过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生活禅嘛，对不对？从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一直到乘法行，到了乘法行，就跟理入又合到一块去了，是不是这样子？而理入也不过就是通达四门而已嘛，对不对？学观行嘛，那想办法把教理跟观行合会嘛，是不是这样子？本经有很难吗？没有叫你学三藏十二部经哦，没有叫你把第一节课所有的经论通通读过哦。那读过很好，没有读过的话，你这些东西上路，楞伽经可以读，不是不能读的。这样明白吧？我有没有够苦口婆心啊？有哈，听得懂哈？没辜负各位哈，你们就不要辜负我了，好不好？啊，不能让我希望不惭愧哈。你这些人真的要求我，我跟你说，因为这个是我发的愿， 这个愿如果不能了哈，那就是这辈子很难过，是不是？我要学会无所求，我要学会称法行。可是之前还有两件事情呢、啊，你的弯给，对不对？你们这些弯给，我要报冤行嘛哈，算我来报答各位的吧，对不对？按你们呢随缘嘛，好不好？啊，你们能到哪里就到哪里了，我也不强求，我真的无所求。那最好能够让我有机会这一生能够乘法而行，好不好？啊，你们呢尽量啊，我也用功，阿弥陀佛。